当时被掳的几百万人，回来的只有五万人。所以后来呢，你去读历史，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那些以色列剩下的百姓，不要忘记，这剩下再剩下的，被掳到巴比伦是只有两个支派的，是十二个支派里面只剩下两个支派，剩下了。现在剩下的他们不回来，为什么不回来？因为他们的前途完全在巴比伦。本来他们是，可以说本来他们是最好的农夫，现在他们在巴比伦学会了做生意。为什么？因为巴比伦那个时候就已经这个国际这个 international banking 讲到国际的银行，做银行的这个国际的金融已经是第一第二的了。所以这个世界要用人呢，要用人一定要用懂得有文化的人，一定要懂得识字的人。那么这些人他们是读圣经的，所以他们是识字的。到了巴比伦如果要用的话，当然没有人能够比过犹太人，他们各个年轻人他们都读过书，他们当然就可以在世界上有所发挥。所以请记得，年轻人实在说来，巴比伦是他们的前途，没有理由回来的。所以如果回来的话，一定是看见过耶路撒冷的。他们回来，他们想家，他们回来了。但圣灵可以说坐在一个地步，以斯拉就没有看过耶路撒冷，尼西米就没有见过耶路撒冷。他们肯回来，他们在主的话里面他们看见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有一些人受圣灵的感动，是少数的人，剩下的人圣灵一激动他们，一感动他们，他们就回来了。他们为什么回来？他们是傻瓜，因为回来耶路撒冷是空城，比不上巴比伦，所有的都是空城，然后在废墟里面要把耶路撒冷要把圣殿重新盖起来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些人为什么回来呢？他们知道他们责任没有了，他们不能把这个责任带到坟墓去，他们现在根本已经离开耶路撒冷，但是不，他们一定要把神的同在和神的见证带回来。他们是傻瓜，没有人要回来的，在废墟里面空城里面要把圣殿重建起来，要把圣城重建起来。但是感谢主，这些人是受圣灵的感动，他们是少数的人，他们回来了。所以圣经称他们做剩下的人。是在剩下的里面两个支派，然后又是剩下的人。圣灵对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都应当听。得胜的怎样怎样，就呼召的圣者。所以旧约的剩下的百姓，就是新约的圣者。当教会大体荒凉的时候，他们愿意站在神旨意的水平上。耶路撒冷代表神旨意的水平，虽然他们的前途在巴比伦，他们宁可回到废墟重新建造圣殿，那就值得神的同在，然后尼西米恢复城墙，值得神的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按照预表来说，神呼召的圣者，呼召剩下的百姓，他们回来。那什么叫做圣者？到了七月份的时候，以色列人聚在一起像一个人一样。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以色列人难道不包括在巴比伦的吗？不，现在很清楚的，在神的眼光中来看，回来剩下的百姓，他们只要聚在一起像一个人一样，在神的眼光中来看，他们有代表性的。你们不回来可以，现在有一般少数的人就代表整个以色列人回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以色列人到了七月的时候，明明 讲以色列人是要包括什么？要包括巴比伦的人，要包括失落的十个支派的人。所以迟早一天我们要看见以色列，大家都分门别类，那没有错，无宗派的宗派也是个宗派呀。到底你是不是宗派，就是看你的灵是什么灵。父亲的灵永远是父亲的灵，浪子谢华豪回到父亲的家里，浪子不是回到长兄的家里。如果长兄的灵什么灵啊，你看我的弟弟和昌吉吞噬了所有的财产，还能一起快乐吗？所以我们不要忘记，宗派是错的，脱离宗派是对的，但是一个宗很可能今天我们会形成一个没有宗派的宗派。问题就是十个支派是一个单位，我们两个支派是一个单位，不是的，是两个支派是为了十二支派来活的。大卫的宝座是大家的，圣殿是大家的，我们是傻瓜，我们愿意来维持自己的真正，这个叫做得胜者。所以回来以后你看见吗？他们当然有软弱，没有多久他们又不行了，没有多久他们停工了，动不动手就软了，这就是回来的人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神借着哈该，借着撒加利亚，借着先知来鼓励他们，所以最后呢，他们还是完成了圣殿，还是带进了神的同在。所以你看见他们是有软弱，他们有失败，有荒凉，可是不要忘记，这些人在神的心目中是敬畏神的人。所以马拉基怎么说呢？我们要看看马拉基一段的话，最后一卷，最后一卷，第三章第十六节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，耶和华侧耳而听，那是指着回到耶路撒冷的人，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。讲到生命册是记录所有以色列人，讲到纪念册主记得那些回到耶路撒冷的。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们的人。那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以斯拉记第二章，就是那个纪念册，那个时候神就记得在伯利恒有多少人回来，哪里有多少人回来，我们主都记得，记录敬畏耶和华思念他们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不是真实的问题，现在问题你敬畏不敬畏，你思念不思念他的名，为着他的缘故你撇下世界，撇下巴比伦，你回到了这座空城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当初是神把见证的责任在你的肩膀上，所以现在你不能够不回来。感谢主，这就证明说他们果然是得胜者，他们果然是剩下的百姓。但是不止如此，这些人怎么会想到，他们觉得只想着圣殿，他们只想着圣城，没有别的目的，但怎么会想到他们一定要回来？他们如果不回来的话，神的旨意不能够成就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天弥赛亚要降生在伯利恒，所以伯利恒不能是空城。有一天主耶稣要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他要推到城门外面去，所以耶路撒冷城一定要重建。有一天弥赛亚忽然进入他的殿，这是马拉基书所说的，然后主耶稣的母亲就抱着他的儿子就进到殿，然后就碰到西缅。如果这些事要应验的话，第一，耶路撒冷一定要重建，第二，圣殿要重建，第三，伯利恒要重建。所以谁会想到 他们回来，原来是为着弥赛亚回来而回来的。有个更高，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他们只看见眼前神的旨意，他们只知道说我们应该负责神的同在，负责把神的同在带回来和神的见证带回来。但你怎么知道主给你的是更多的？在整个事情的背后，你看见基督才是最重要的人。基督必须定在，基督必须降生在伯利恒，基督必须定在十字架上，基督必须忽然进入他的殿。这些是怎么成就？如果他们不回来，他们不可能，这些是不可能成就。所以他们不知不觉的是为着弥赛亚来而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我们想到主的见证，表面上主的见证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催促了主回来。所以今天我们虽然是回到见证的根基，虽然今天我们是傻瓜，别人不回来，别人都分散了，我们为什么还做这个事呢？但是不要忘记，是谁迎接主回来的？在主回来以前，你看你西面在等他，主回来以前，你看玛利亚在等他，约瑟在等他，还有许多门徒在等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老早预备好了，为着主来，有人能够迎接他，预备百姓。同样的，今天表面上我们是为着主的见证，是为着荣耀的教会，但是更重要的，不要忘记，不知不觉的我们就为着迎接我们的主，我们愿意做个得胜者。所以这是非常清楚的。然后你再读圣经，你就清楚了。有以斯拉基，然后以斯拉基告诉我们说，回来的这些剩下百姓是有软弱的，所以然后是哈该，是撒加利亚起来鼓励他们，他们就起来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不要以为说只要回到耶路撒冷一定是刚强，不一定，也有软弱，也有失败，需要主的话一次过一次的来提醒我们。所以最后呢，你看见圣殿终于建造成功了，你看见说很清楚，很清楚就造成功了。但是不光这样，你看见说如果主带他们回来，不会只有一代。所罗巴伯是回来了，因为他们想家，他们回来，老人都回来了，年轻人就不回来。所以现在你有没有一个很深的感觉，不管你到哪里去，你看见很多都是年长的弟兄，他们的的确确为主受苦，他们的的确确就像所罗巴伯一样。那么年轻人到哪里去了？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此地应该能够从此地兵里面能产生以斯拉，能够产生以斯拉，稀奇不稀奇？圣灵可以跳到圈子之外去，就在巴比伦，按理来讲是不可能产生以斯拉的，不可能产生尼西米，结果主让他们回来。所以要记得，回来不能只是一代的事，回来如果是主的工作，有第一代，有第二代，有第三代。如果见证有第一代，他一定有第二代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回来了，以斯拉应该回来。以斯拉回来做什么？以斯拉回来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第一他恢复了神的话，第二他美化了圣殿。所以很清楚，美化圣殿就用翻成今天新约的话来说，就是教会慢慢的成熟了。但是教会怎么成熟，教会怎么长大，一定要借着他的话，用水借着道，就把我们的皱纹玷污等类就除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自从教会被掳到巴比伦，在马丁路德、加尔文他们好像慈惠里一样，他们就像要所罗巴伯也是带我们回来了，但是够不够呢？不够。所以有兴起第二代，兴起威斯里的孩子，兴起敬虔派的弟兄们，兴起贵格会，慢慢慢慢，我们这次看过那个故事，他们一代一代回来，就好像以斯拉，就好像尼西米回来一样。长江后浪对前浪，主的话越来越丰富，主的话不止越来越丰富，而且慢慢大家看见教会就慢慢长大了，就慢慢成熟了。这就是美化圣殿，这就是恢复神的话。你看这以斯拉做的，但是不止啊， 以斯拉不止做了，而且呢，以斯拉回来，尼西米也要回来呀。那尼西米回来做什么？他建造城墙，所以城墙就代表神的见证。不止神的同在要恢复，是借着所罗巴伯，但你看见吗？光有神同在没有用的，你要美化圣殿，你要。